老店风云二十六回，沈莱州啊，就等着老胡头的信儿。你说这一天怎么熬吧？他跟江小胡之间，谁也没的话可说。俩眼望着窗外，有个风吹草动，俩人一块起来，探身往外看，两眼望穿呢，就盼着胡林赶紧露面。虽然约定好了时间了，他们还希望着老胡头早出现。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规定的时间快到了。那黄掌柜的也是热心肠，也坐不住了，搬把椅子坐在客栈的门前，往土道上瞭望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不点儿，老胡头回来了，骑着一头大走驴。怎么叫走驴？这驴啊是山西种，那个头比东北的驴要大，比骡子要小，善走长途啊。串铃一响，哗啷啷啷的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回来了。黄掌柜的惊叫了一声，沈莱州、江小胡全冲出房外，往道上看着。这会儿，土神仙老胡头从驴上跳下来，看那个表情啊，似乎有希望。就见老胡头冲着仨人一抱拳：“三位，等急了吧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们是两眼望穿，老人家您受累了。”屋里请，屋里请。行行行，告诉你们放下心，有希望。没等详细说话呢，就这几个字儿，就使沈莱州、江小胡这心就放下了一半儿。等进屋了，黄掌柜的招呼伙计打了净面水，老胡头擦了把脸漱漱口，坐下喝水，一边喝水一边介绍经过。哎，我到了帽山了，见着天下好了。沈莱州不打断他的谈话，抻着脖子听着。就听老胡头接着说：“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委一讲，我说沈先生、江先生都是我的朋友，他们呐不容易呀，千山万水从上海运点货物过来，养家全小，挣点钱那么容易吗？哎，终于啊，我把天下好说动了心了。不过呢，他提出个要求，这货暂时不能退，人也不能放。他呢，想见见你们的人，直接打交道。我当时我就答应了，我说沈先生、江先生，你看看你们二位之中，谁跟我再走一趟，见见天下好。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呀，见着面了，什么话都好说。你看怎么样？江小胡听完了一拨了脑袋，这，老先生，不怕您见笑啊，我长这么大跟胡子没打过交道，听说那胡子瞪眼就宰人，这玩意儿去了，他这万一……他老胡头一笑：“哎，胡子也是人呐，他不是妖魔鬼怪，你放心，我给担保平安无事。”沈莱州一听站起来：“老先生，这样子，我去，我跟您去趟帽山，您看怎么样？”江小胡一看，觉着过意不去：“我兄弟，我比你长几岁，还是我去吧。”“不，大哥，你守摊儿，我去。”沈莱州心说：“怕死也没有用，这事情头逼到这儿了，我不挺身而出，我能叫旁人去？这种事情啊，就豁出去。”所以沈莱州一口咬定：“我去。”老胡头点了点头：“行行行，沈掌柜的愿意去，那自然是更好了。我看呐，事情不要耽搁，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这事儿沈先生愿意去，我陪着。 你放心，万无一失。好好好。他们在一起吃了饭，沈来州把江小胡拉到里屋去，俩人商量商量。江大哥，我走之后，这边的事儿全交给您了。兄弟，我不放心呢，跟胡子打交道，万一……哎，有命不怕家乡远，管他万一万二呢。大哥，你尽管放心。不过呢，如果诚如你所说，发生了意外，你就甭管我了。你把剩下的货物运回上海，我家里的地点你也知道，给我家里的通报一声，这后事就全交给您了。兄弟，别这么说，你会平安回来的，好心感动天和地呀、啊！我听你的喜信儿，你留神就得了。哎哎，江大哥，咱这次可得豁出柱去。我分析，这天下好要见咱的人，他是胡子，肯定得要好处。要不打动他的心，我们的人回不来，货物更没影。咱哥俩这一次来，主要是趟路子，把路铺平了，挣钱在后边呢，是不是呢？嗯，您别心疼啊，我得多带点东西。你决定，你说带多少就带多少。那好吧，我就做主了。哎哎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这沈来州带了足够的钱，还带了两条黄金。另外告诉黄掌柜的，你把我们那个货那包全打开，那个好毛毯拿出200条来，然后装到别的车上。那个绒衣绒裤拿出100套来，围脖帽子手套袜子尽量往车上装，日用品也往车上搬。我去孝敬天下好。老胡头一看沈来州真的豁得出柱去，满满的装了3大车，用绳子花着。老胡头点了点头，行了行了，够了，这就够了。他们同共手下就70-80人，这么老些东西够他用的。咱们可以起身了吗？可以了，听您的。那我也不骑毛驴了，我跟你一块坐车。书说简短，一切齐备。沈来州跟着胡林老胡头上了车，黄掌柜的江小胡一直送到村子口，是挥手而告别呀。江小胡啊，望着远去的车辆，心里堵了个疙瘩，暗暗的祷告沈来州能平安回来呀。到了这个节骨眼，钱呢是身外之物，人才是至关重要的。按下江小胡、黄掌柜的亲信儿，咱们不说，单说老胡头带着沈来州坐着车子，老板一扬鞭子，哇哇哇哇哇，啪啪，一直往北就干下去。感情到了东北呀，地大人稀，尤其到了他们这个地儿，走出多远去，没有村落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。一开始是平地，慢慢的进入丘陵，从丘陵又进入了山地，曲曲弯弯，转的是蒙灯转向。一开始沈来州带着好奇的心欣赏两边的风景，时间长了就有点困倦了。他心里盘算着，这个天下好，何许人也呢，见着面我应该怎么说呢，等等等等等。老胡头看出来了，沈掌柜的，哎，老人家，你们这上海人到了东北习惯嘛，哎，我也经常往外跑，随乡入俗呗，也没什么不习惯的。哎呀，刚出门就遇上这样的事儿，其实也不奇怪。我看呢，这也是好事。人呢，得经过大风大浪，摔摔打打，才能百炼成钢。你说是这个理儿吗？老人家说的是， 锻炼锻炼，就像那铁是锻了炼，炼了锻，这人才能坚强。遇上这样的事儿呢，我也是长长见识。嗯，说得好，我看你有点乏了，我呢给你介绍介绍这个天下好，你看好吗？当然行了。他究竟何许人也？
嗯，
我就像说书先生一样给你讲讲啊。这个天下好啊，是他的初二，报字天下好。实质上这个人呢姓翟，叫翟运通啊，他也不是我们本地人，据说他是白城子吉林的人。原来呢做过阔事啊，自幼当兵，有个叫吴俊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过，挺大的官儿，对，就是黑龙江省的督军吴俊生。就这天下好，想当初在吴俊生手下当过团长，熬着的也不善，死了多少回没死了，从一个士兵熬到团长。但是这天下好呢，脾气不太好。喝完酒了，不是打人就是干仗。他要打骂士兵还好办事，后来他得罪人了。吴俊生，吴督军呢，九姨太太有个弟弟，在他那团里头当个营长。好嘛，他跟吴俊生九姨太太的弟弟喝完酒打起来，结果俩人还开了火了。天下好是火爆的脾气，得理不让人，掏出手枪来啪一枪把对方腿给掐折了。这下可惹了大祸。你想，吴俊生知道这个信儿之后能饶得了他吗？非把他枪毙了不可。捅了娄子之后，天下好害怕了，酒劲儿也醒了，心说不能等着挨整啊，怎么办呢？就拉着他的生死把兄弟，大概有十几个人吧，拿了不少枪支弹药，是逃之夭夭，做了逃兵了。后来吴俊生下令通缉，非把他捉拿归案，他不敢在哈尔滨一带活动了，一个猛子就跑到中苏边境这儿来了，就占领了现在的帽山。干什么？凭着手里有几条枪，他就拉起柳子当了土匪了。要提这个翟运通，谁知道？不知道。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天下好。后来越聚人越多，有那没饭吃的，有的背着人命案的，无处投奔，都投到天下好的门下。现在手下有百八十人呢，在我们眼前来说，他这个柳子也不算太小了。不过这天下好这个人呢，做事情做的不是那么绝，对穷苦的老百姓他向来不伤害，有时候他也化妆进县城，当然了，他是靠着强掠为生啊。对有钱人他毫不手软，土匪嘛，就是靠着抢劫为生。但是呢，大面要让他过得去，哎，这个人呢还真能高高手开开面，事儿做的不是那么绝。看来呀，天下好对他来说还恰如其分。我这不是见着他了吗？把你们的事跟他这么一讲，一开始他沉着脸不开情，话是开心锁呀，经过我掰开揉碎这么一讲，他算开了面了，所以提出条件，要叫你们的人去见他一面。我沈掌柜的，别害怕，有我呢啊，他绝不会对你如何长短，顶多把你货物给你扣了，咱呢吃亏是赚便宜。怎么办呢？遇上这种事儿了，咱就得往开处讲。要能把人要回来是至关重要的。老人家您不必嘱咐，我全明白， 看得出来你是个聪明人啊，多加谨慎，另外也不必害怕，好吗？哎哎哎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两个人边说边谈，坐着车子晃晃荡荡在山路里的往前行进，一直走的日头往西转了，车速缓慢。沈来舟心说大概要到了吧，抬头一看，大山是高耸入云呐、啊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遍地全是森林，真是山高皇帝远呐、啊！就关键知道这有土匪，你得派多少军队上这来剿匪了？大概有10000人，也无济于事啊！沈来舟心里头盘算着，突然车子停住了，老胡头从车上跳下来了。到了啊，众位啊，到了啊，听我的，听我指挥，别乱说乱动。连车老板在跟车的，包括沈来舟在内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跟胡子打交道。就见老胡头把手指头伸到嘴里头，冲着山林里打了个呼哨，吱吱。沈来舟心说：“哎呀，老胡头还有这两下子，这声听得非常远，连打了数声，时间不大，就见山头后头有人影晃动，紧跟着出来4-5个彪形大汉，手里都拎着冒烟的家伙，还有2个手里提着鬼头刀的，出现在老胡头面前。”老胡头跟他们耳语了几遍，就见那几个人张望了一下车队，又看了看沈来舟，冲着老胡头点点头，那意思你们听信。老胡头转身回来了，接上头了，他们回去向他们头报告去了啊，咱听个信儿，等着吧。大约过了能有1个小时啊，这山里头慢慢就黑下来，就见一伙人从山里出来了，有个当头的，个儿不高，矬骨伦敦，是压骨伦敦，粗脖根大脑袋，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，手里拎着双枪，来到老胡头近前。老先生，这是您带来的人吗？啊啊，我当谁呢？正头，正头，我带来的。对不起，例行公事，我得检查一下。可以，请便。再看这位把枪带起来，其他的土匪端着枪，对沈来舟等人是怒目而视。检查检查这几辆车，又搜搜他们的身，搜完之后一转身回来了。老爷子，您例外，这生人来了，得守我们山里的规矩。让他们暂时先受点委屈，把这个得带上。说实话，从腰里头拽出几条黑布来。老胡头点点头，一切按山里的规矩办。我沈掌柜的，你先委屈委屈。沈来舟不知道什么叫委屈，是捆自己啊，是绑自己啊。闹了半天没捆没绑，把那黑布条勒在眼睛上的，这种东西叫进山罩。怕你什么都看见了泄密，所以得把你眼睛蒙上。那几个车老板的眼睛也全都蒙上了。蒙完之后，人家的人赶着车子接茬往里走，沈来舟眼睛这一蒙上，都更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，就觉着高一脚浅一脚，有人牵着他往里边走，走了也不知有多长多长的时间，不走了，眼罩被摘掉。沈来舟觉着眼花呀，冷不丁这一睁开眼睛什么也看不清，好半天看清了，闹了半天在一间房子里头，这间房子十分高大，冷冷清清，再看四外点着猪油灯，火苗子能有1尺多长，突突冒着黑烟，还有几个人手里举着火把，一个个是明眉瞪眼，呲牙咧嘴， 好像庙里的泥胎相似，叫人看着是不寒而栗啊。抬头往正中看，一张粗木的桌案，桌案后的一把粗木大椅子，椅子上端坐一个人，老胡头在旁边坐着。他一看这个人四方大脸，要站起来比自己能高着两头，宽宽的肩膀长得十分魁梧，40岁左右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俩眼被火光照得痛亮，沉着脸盯着沈来州。要说沈来州一身都是胆，一点都不害怕，那有点悬，真有点害怕。沈来州就觉着脖子有点冒凉劲儿，腿肚子都有点转筋，心说这人世之间哪来的阴曹地府啊，这跟鬼门关森罗殿没有区别，甭问，正坐这人就是天下好了。不过沈来州有主意，心情往下沉稳沉稳，一抱拳冲着正坐那个人一笑，好汉英雄，您就是天下好吗？沈某不才，礼过去了。说罢是一躬扫地。天下好在正座坐着毫无表情，两个眼睛不错神的盯着沈来州。沈来州行完礼支起腰来了，他冲旁边一挥手，沈来州不知道干什么。再看旁边有个小土匪拿着个托盘，里头有一碗酒，怎么知道是酒呢？酒味刺鼻子。沈来州一看，这什么酒，浑汤的，里边都冒着血丝儿。端到沈来州近前，就见那小土匪说，我说朋友请吧，把这碗酒喝了，这是我们进山的规矩。沈来州一咧嘴啊，自己本来不爱喝酒，你看在上海那些应酬的场面他是点到为止，今天又不明白这什么酒，这是怎么里头还挂着血丝儿，一见着就恶心，他本不愿意喝。老胡头站起来，沈先生，这是山里的规矩，到了这儿了客随主便啊，就得按规矩办事，把他喝了。沈来州一咧嘴呀，心里说话，哎，倒了霉了，哎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就是毒药我也得喝。